澳大利亚这地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有意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散居民的缘故。而是因为所有我们讲到全家的教会都应安利亚的教会作为样板，但是安利亚的教会正好就像跟我们教会一模一样的散居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散居教会我们要仿效的样板是一个立足本地胸怀朴实的教会。这是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这是一个本地教会的本地宣教的教会，这是一个招培训练的教会，这也是一个采办这个爱心关怀的教会，也是一个采办公益的教会，也是一个有眼光普世宣教的教会。也昨天各位看到我们作为散居的教会，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教会作为散居的身份。所以作为散居的教会，我们在心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人的被造到新天新地，都可以看到散居是神在他所造子民的心意。因为他把人分散，是让人来认识神，聚集在神的国土里面，在神的家中。所以散居是神的美善旨意，散居里见神的恩典慈爱，散居成就神的宣教计划。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就已经成为了宣教的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散居教会，所以昨天我们也讲到散居宣教的一个模式，四种模式。所以在服事的对象、服事的地区、服事的内容各有不同。所以我们看到有服事这个散居人口，借用散居人口，超越散居人口，然后连同散居人口。我们可以在本地，我们也可以出外地，都可以做散居宣教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中国人，可以做日本人、印度人，可以做美国人的宣教工作。可以叫我们一起去非洲做非洲人的工作，你们既可以短期待在这里做，也可以甚至短期的在非洲做，这就是来体现我们教会的使命。八戒所讲的，这也是整个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图画。是从耶路撒冷出发，然后扩展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不是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把神的国度不断的这样扩大。 而这中心是做主门徒。所以从摸到有进到出现主成为教会的同工，做仆人领袖，最后成为神国的门徒。这个的话，那我们看到是一个箭头，一个方向。没有两条路，没有两类门徒，不能有两种先知，不能建两个工程，唯有的就是我们从不信摸到，到最后成为神国的门徒。就是委身基督，委身成长，委身侍奉，到委身神国，这样唯一的一条道路。这就是宣教，所以不要以为宣教是必须离开本地。但是也包含了离开本地。所以怎么来评估我们的宣教工作呢？所以我很想用这个图片，在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个宣教的老师陈峰牧师所做的一个指标的衡量跟大家分享。他说有四个指标很重要，奉献、祷告、裁判、关怀。所以这四项指标让我们看到有四种、有几种不同的状况。就是看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参与的程度。第一种状况是教会的思想都有参与，但是参与的人都是很多，所以这个图片之间没有重叠。有人参与奉献，有一些少数人关怀，有少数人去祷告，然后有极少数的人被裁判出去。这是不健康的、不理想的裁判工作。那第二一种不健康的情况，这里面有重叠，就是说有比较多的人参与，比如说参与奉献，也有很多人参与奉献。这是比较普遍的华人教会的现状。我去了很多教会的宣教年会分享过，所以我就看他们怎么就做这个财团的动员。不过大部分的教会的财团动员就是鼓励姐妹们有很好的奉献，甚至有参与祷告。所以他们这次做出一个目标，今年有多少人开始奉献，明年会增加到多少人。然后也有很多人参与这个祷告，所以这些参与奉献、参与祷告的这个同时，就是既是奉献又是祷告者。但是他们把这个参与，也
信息。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误会，认为这个拆会取代教会。因为拆会才是真正做宣教的，教会是做牧养的。今天我不要特别多在这里谈，因为时间有限，但是一定要知道拆会不是宣教的主体。拆会是教会宣教的一个工具，是一个运输的工具，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特别是讲到华人教会，我们应该有华人的拆会。所以我们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华人的这个秘密的 agency， 就是华人拆会。这个华人的拆会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的机构，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管道工具，或者说是一个 agency， 而且它有针对性，是特别的针对这个散区。所以我们呢，对于散居民、散居的教会，怎么来做宣教的工作，一个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在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华人散居的事工？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华人特色的一个国际平台，把华人分散的人力、财力跟各种资源聚集在中国的宣教中，来兴旺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所以这个华人才会宣教事工的一个使命是很清楚的，是华人的三区事工致力帮助华人教会动员装备裁判宣教士，在三区华人及其他州郡中造就主的门徒。所以首先是动员来向华人的教会发出这个挑战，鼓励他们起来参与宣教，帮助他们开始宣教的行动，招募教会的人员来参与宣教的工作，使他们成为这个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这个教会要来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要来装备，来跟华人的教会合作，为神国的宣教工作来栽培工人，提供基本的辅导，包括主日学的课程。那都是关于宣教的。第三就是裁判宣教书。所以一定要记得，裁判宣教是主本教会本地的教会是宣教的主体，拆会是来协助教会来裁判工人，被裁判的宣教士在教会里面被认可被推荐，然后通过拆会对这些资格评估，然后来教会跟拆会为被裁判的宣教士来祷告，来支持，来帮助做宣教的工作。然后是讲到了散居华人，就是我们的这个服侍的对象。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种族歧视，这就是这个事工的这个特定的范围。 那我们的工作的切入点就是从散居华人开始，来服侍散居华人，然后兴起散居华人，然后要散居华人出去宣教，兴起散居华人，最后我们要建立一个网络连接来连通散居华人。因为是散居华人为主要的对象，不是说我们不要其他的同工，所以我们需要也有很多美国同工，这个非洲同工，欧洲同工。还有我们的目标人群是非洲，这个最后服侍的人是这个 Beyond， 就是其他族人。除了 Africans 还有其他人，但是我们会从 African 开始，但是其中的中心的目的是造就主门徒。因为这是大使命的核心，所以我们特别的强调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我们信靠主，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国度的工作，所以神是自己的，神是这个事工的大老板。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的带领，我们要用不同的恩赐来一起做神国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得简单，不要搞得太复杂。我们一定要有开放的眼光，就是用各种资源、各种能力、各种方法不用其他做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一定要忠心服侍。特别是今天早上讲到，我有提到忠心就是要对神的话语忠心。然后我们一定要出名简单，一定不能有什么太多的诡诈与隐藏。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做生意的人是无奸不商，但是才会不应该是任何的生意，所以不能有奸诈。还有一定要建立这个合作的关系，不能说这是某某机构、某某事工、某某教会的势力范围。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对神国的负担，有对世上灵魂得救的激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认为做财会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所以财会教会要跟宣教士这种一个连接，要用这样一个图示，就是教会财外宣教士。所以教会财办人力、经济资源、人手支持、祷告支持、关怀支持，圣主宣教士。才会作为教会的帮手，提供行政的管理、跟上的开拓、团队的同工、训练辅导、牧养关怀。所以这 这个 CDM 华人散居事工希望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华人教会的宣教平台。首先是一个圣经教育的平台，神的话语的教育平台。我们可能先在非洲，以后来到拉丁美洲，甚至到欧洲，甚至到亚洲各地来建立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个一个培训中心。我们有一个 team， 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iTeam 宣教培训中心。然后我们也希望是成为一个这个教会的展宣的平台。所以教会，我们的华人教会以展现的形式，有计划有系统的参与各地的宣教培训中心的行星传播传导人的教导工作，满足华人的目的，他的教导工作，还有在各地的宣教他们的栽培工作。就是我们当中所理解的宣教士，长期宣教士从这个平台里面拆出去。所以咱们送出去，在不同的地方，在内比斯城非洲开始，在那里开办教育，在发展他们的社区，建立当地的教会，怎么来造就主的门徒，更新当地的文化。所以我们目前昨天也谈到这个图片，我们的一个计划，一个蓝图，就是看到在 Kenya 有40多个宣教的站点要建立。那每一个地方都有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一个圣经培训中心。然后我们也要在这个当地的社区从教育开始来开展教育的工作，比如说开展小学的教育，然后也要在他们的社区做一些发展的工作，哪怕是你开一个小的工厂，甚至告诉他们怎么做中国菜，他们都没吃过豆腐，中国豆腐在那里就很卖得很好。这是讲的语言还有怎么建立在当地的社区教会，所以这是四个方面可以做的工作。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我们华人教会的短宣队就可以就在那里做培训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我写的是做非洲传道人的栽培，你们不要怕。他们的每一个传道人都还没有你们的机会，这么多得到培训。他们因为没有机会得到基本的教育，但是他们知道信了主以后都要来带领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栽培教会的领袖。当然除了这些非洲的教会领袖，还有在那里的华人教会领袖，还有在那里的华人中宣教士，其实他们都要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去到不同的单点就提供帮助。 我们也在那边的这个长期希望有长期的宣教士去，但是很多可能整整个大陆会去，那么我们这里就大家欢迎。所以在那里可以体验很多工作，在那里做教育，在那里做企业方面的事情，或者在那里建教会。所以等一下你们看看你们可以这工作做什么。然后我们能够帮你们做什么，等一下你们可以提这个问题。下一步就讲学校的功能。宣教士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们很需要有特别的恩赐，有不同的品格，还有有很不一样的训练。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什么样的品格，什么样的训练，他们是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人，做什么样不一样的工作。今天我们就稍微用这个圣经的地方稍微提到一下，让我们有一点点概念。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到了，在安提阿教会拜拜了一个宣教士巴拉巴。当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这个散居教会起来以后，他们有很多人信主，但是没有人教导，所以就有那一位从耶路撒冷才来的巴拉巴做带领的工作。然后巴拉巴又发现一个人做工作不行，不够，他又跑到保罗的老家大树很远的地方，把他请过来跟他一起做他的工作。后来他又，你们知道做什么工作，圣经里很清楚讲，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所以就知道他们的宣教工作就是做门训，或者说就是建立教会，造就教会。然后在后面在经文里面，昨天晚上也提到的巴拉巴跟保罗被教会拆出去。所以从一书三章以后，你就看到宣教的工作在不断的开展，接着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兼顾门徒。这是讲到了第二个的例子，就是保罗。还有保罗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又带了一个人叫做李摩太，这个宣教士。那李牧台里面也看到他自己的品格，还有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最后他们两个在很不同的地方兼顾教会，兼顾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做这个门徒训练。所以我们要知道宣教士是做什么的了。那你怎么知道神给你的带领，你的呼召是在这里？所以说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问题，都问我自己的呼召究竟是不是 这个做这个工作，或者说怎么来印证神给我的呼召。
So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ask, you know, is my calling in life to do this kind of work, or how do I find out?
很重要的是一个印证，就是个人的呼召要在教会的这个评估审核之下。
So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e individual calling is to be balanced in church's evaluation or affirmation.
所以教会的审核、教会的评估或者说教会的印证非常重要。
So the church's evaluation and affirmation is critical.
如果你看不到在教会的这个印证、在教会的评估，认为这个教会不属灵，认为教会的牧者还没有这个看见，要离开教会，你就犯了大大的错误。所以要做宣教士，首先就是在你的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宣教的人。
So if you want to be a missionary, you must become a person of mission in your church.
所以要被你的教会，要被你的牧者来印证。
That needs to be confirmed and evaluated by your pastors.
而这个宣教士，而宣教机构刚才讲的，其实跟教会是做配合的。不是说你现在这个教会不行了，我现在转到 OMF 去。而是因为 OMF 要成为教会的帮手的时候，哎 ，PCCO 我怎么来帮助你来采办这个宣教士？现在我要说 CDM 怎么来帮助你采办宣教士？所以我们自己作为奉献者，作为宣教士，一定要清楚神的呼召。
So when we are, you know, devoted, we want to devote ourselves to mission, we need to really understand God's calling.
所以你怎么知道神的呼召？当然你知道有这个需要，有马其顿的呼声。
So how do you know God's calling? Of course, first we need to know the need, the call of Macedonia.
所以你有这个负担就宣教，你也有祷告，越来越清楚印证。但是你必须有清楚你的属灵的长辈、你的教会来印证。然后进到机构，知道你的情况，包括你的这个推荐、你的这个品格，还有你的这个恩赐。然后你有一些初步的参与，所以这比较好的就是去非洲做短宣。然后逐步印证神的呼召。当然你也可以在 OIF 做这些别的宣教工作。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来参与本地的远地的短宣，来开始来参与，来慢慢的印证神的带领。
So in different ways to participate various missions to confirm God's calling.
所以可以用这样一个图，就是说你的负担加上你的祷告看到这个带领，然后这边你的长辈、你的教会跟机构来一起来印证。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经过这几个步骤以后，你会看到评估之后，教会采办最合适的人选。宣教士教会采办的一定要记得。因为是教会在办，教会也一定会支持你。你也不要怕别人的反对，因为很容易面对，教会是我的后盾。而且教会来协助你一起来印证、来行究神的旨意。 所以等所以有前面的这个很清楚的看见，有教会的这个印证，以及指导神的带领，你就做工作就很容易。
And because you have a clear and firm confirmation of the church for your calling, then it becomes much easier on the mission field.
这样的话，差会就成为你的工具，成为教会的工具来做你的宣教工作。
And this way, the agency becomes a tool, a channel for the church to engage in global mission.
首先从短线开始，教会就差会就成为你的帮手。我们讲的三合一。
So first, the three-in-one from short-term mission.
所以 short-term 也好。其实长圈其实有人也用这个模式，但是短线我们也看到必须通过一个 agency 来作为你的帮手来教会才把功能。
And this also applies to long-term mission as well, but for short-term it's very important for a church and agency work together to send short-term mission.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特别是长圈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有一种慧能的裁判。慧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What does the synergy mean?
有人就用这个比喻。
Someone used this analogy.
他说一个马拿一辆拿一匹车，这个一匹马拿一辆车是两吨重。
So a horse can move a car of two tons.
如果两个马拿两个车，你们说有多重？
So if you have two horses to hold two cars, how many tons can they haul?
Four tons, yeah, 这个算数大家都会，这是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安静不说话。那如果两个车一起拿一个，两个马一起拿一个车呢？
But what about two horses to haul one car?
可能要重得多，有可能是八吨，甚至有十吨。
It could be eight or even to ten tons.
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彩排教会一定要合作。所以不要说这个宣教士不是从我们教会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教会可以一起来，就可以来通过这个彩会来做慧能的裁判。所以这个比如说一个教会两个教会三个教会四个教会一起来慧能，然后通过这个产品做运载工具，然后把宣教士拆到工厂去。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时间，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我们的同工那个教练昨天我跟他讲给大家介绍过，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找他。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可以有问答？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好，我的分享在这里，谢谢大家。